那今天分享的题目，刚才领会的弟兄也有说到哈，防备法利赛人的笑。那我是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才注意到我们这个字，法利赛人笑这个字呢，还有另外的，在某些地区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叫。那我知道台湾的和我们。 北方的一些地方都是把它做的笑，那在国标里头就把它叫做叫，所以在准备的时候，我把我多年的习惯强行的改回到叫。那可能我在分享的时候，如果再说到笑的话，大家都理解，这两个字是通用的哈。那这个题目是取自马可福音的第8章15节。 当时是主耶稣给他的门徒一个极其严厉的一个警告啊。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在地上有3年半的那个传道传讲神国的时间哈。那这3年半中呢，他面临了来自宗教、来自政治还有灵界的多重的那敌对势力的攻击。那在这些势力当中呢，有。 一类人常常的出现在福音书里头，常常的出现在主耶稣的周围。那特别是在主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那段时间，哈，他们站在主的对立面，那极力的阻挡主和主的福音。那我们知道这些人呢，就是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呢，他因为嫉妒那个或者传统受到主的挑战。 他们就屡次的设计陷害，甚至要谋杀主耶稣哈。那主也极其的严厉的在不同的地方都痛斥他们的形式主义，他假冒伪善，他们的贪婪的行径。OK， 那主耶稣讲这句话的起因呢，是在当时主耶稣是在加利利的东北面的那个底加波利。 那是一个外邦人的聚居的地方哈。当时呢，他刚刚实行了一个神迹，用7个饼和几条鱼呢喂饱了4000人。然后那个时候呢，法利赛人又来试探主，他们求主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那当时主耶稣就拒绝他们，就和门徒呢乘船离开。在船上的时候呢，门徒们在清点行囊的时候才发现。 忘记带吃的了，忘记带饼，就当时的主食就是饼哈。那船上十几个人，就有一个饼，没有别的吃的了。所以当时主耶稣呢，就警告严肃的警告他们说，就是第15节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啊。谢谢弟兄打出来哈。当时门徒听到之后呢。 他们的反应非常的实际，非常的物质化哈。他们就说：“哦，彼此就说坏了，这一定是因为我们出门的时候忘带饼了，主才讲这个话。”其实这就是有点典型的这个鸡同鸭讲哈。门徒都以为是主耶稣在责备他们出门的时候忘带干粮了，其实呢，主是在谈论一个关乎灵命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哈。 那当时主耶稣看着这些和他朝夕相处的门徒呢，心里头肯定也是很无奈。那主耶稣就讲说：“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到吗？你们怎么还是不明白？”就是说啊，我这不是跟你在谈这个食物的问题，其实我是在一个谈到一个灵命上的危机。那在马可福音的同样记载中就更清楚哈。当在马可福音的16章11节12节的时候，主耶稣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 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是主耶稣是要让门徒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是指的就是 防备他们的教训哈，因为我们也知道说教会就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都常常的被教导，也常常的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那错误的教导其实带来的伤害，对我们个人也好，聚会也好，带来的伤害其实远比那个外来的逼迫要大得多哈。那今天我要讲到的分享的内容 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的十四节到第三章的第六节。那我们这一段经文其实如果在教会周五查经的时候，我们其实在一两个月在这段时间是刚刚查过来。我们就想说我心里有个感动哈，就想借着这个重温这一段的经文呢，具体的看一下说到底什么是法利赛人的教，然后呢它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是怎么样的运作的，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觉察到它，要怎么样能够防备它。那正式开始的时候之前，我们还是有一个祷告，求主预备我们的心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是乐意启示你自己的主，主啊，你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实在是我们知道我们所要分享的这段经文都很熟悉，但是主啊，我们实在是有求助你圣灵带领我们，主啊，实在是让我们借着对这段经文的重新的复习，主啊，实在是能够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让就像你说的，有耳的就当听，主啊，我们实在是就愿意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的手中，求助你借着这段经文向你的教会说话，说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改变。我们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那在正文之前我们先看有两个问题哈，先一个呢是什么是教，什么是孝，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当主耶稣要门徒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训的时候要用到这个教这个比喻来比喻法利赛人的教训哈。那首先什么是教，我发现我这一个星期 把我这个给改过来了，什么是孝，我们以前都说，因为我们现在提到的想起来的话，那都是我想可能是跟着一个我这个年龄还跟个广告有关系，就是安琪，我都忘了是孝母还是教母，那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成品哈，我们可以做饭的时候，特别在北方的时候做面食的时候常常用到。那我是一点都不了解厨房的操作，所以我就硬着讲哈。但是我们小时候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呢，我们在北方做面的时候，就像这里头的以色列一样，就是他们用的不是这种制成品。那他们在做饼的时候做好了之后呢，他们会拿下来一块饼，然后呢把它裹好之后呢放在黑暗啊潮湿的凉的地方啊，它就在那里头发酵，那是我们叫做当地叫做面糊，老面老酵，然后等下次再做的时候呢，它就会把这个东西放到这小块东西放到新的这个面粉里头，然后就过段时间经过各种的它就发起来了。那我们知道说大家都其实都蛮了解它的一些特点的，就是它不需要很大，它就能够让整个的面都发的很大的变化，然后呢它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也是没有什么，就是它就是很安静的就很寂静的就在那都默默的就开始有这种化学反应哈，没有一些声音呐、或者是没有像那个化学反应放在一起就爆炸了那样哈，它就是这样子，其实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它就把它的事情 就完成了。那而且呢它的渗透力很强，就像它会把那么一点点，它会把整个的面的性质就改变了， 就像保罗说的，一点点的面笑就会使全团都发起来。所以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他是一定要接触到，一定要进到这个东西里面去，他才能工作。你不可能把这个东西摆在旁边，然后隔壁的那团面生面就发起来了。这就是啊，我们讲到这个教的这个特点，至少有这些特点。那主耶稣要门徒在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训的时候呢，他用到了这个教做比喻，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大家在特别是最近在查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都常常的被提到说，在圣经里头呢，神呢常常的借着比喻将隐藏的事情显露出来。那主耶稣也要求我们说学习明白他说的比喻。那比喻在圣经里简单的就是说用地上，用你周围简单的事情，地上的事情来再讲天上和属灵的事情。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在福音书里头讲了很多很多的比喻，像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撒种的比喻啦，像后面也要学到啊葡萄园的比喻啊，各样的比喻有三四十个哈。那主耶稣呢也是说公开的时候就会讲比喻，那私下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比喻的意义呢说给门徒听。这神是其实是想让我们明白这些属灵的意义的哈，因为神的话是能够啊发出光亮来，让我们能够得到人得到智慧的。那我们回到讲说这个教呢，在这个犹太人的语言呢传统思想里头呢，它其实是常常和罪恶联系起来的。犹太人会常常的把这个教呢跟这个腐败啊，跟这些败坏连在一起。那面笑呢常常的就是代表着一种罪恶。那我们知道犹太人有很多的节日，那现在大的节就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逾越节哈。那逾越节呢其实接着就是除酵节，所以这两个是挨在一起的。那在这个节日声中呢，其实有一个仪式，就是犹太人他要把家里头所有的面酵都找出来，然后呢销毁掉，就是烧掉。那甚至在旧约的时候讲到这个除酵节，讲到除酵的时候呢，旧约其实是讲到说在以色列的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之物。所以呢就是说在那一段时间呢，因为这个除酵呢就是除酵呢就是代表把罪恶除去哈，所以那个犹太人是在那七天里头只吃无酵饼。那无酵饼就是代表是无罪的生命啊，而且我们也知道说在旧约中有许多的祭献的祭，那他所有的素祭里头的不能说所有，他一般的都是用一般的情况下那个素祭都是无酵饼，因为就是说因为这些祭是献给神的时候呢，就是说无酵是代表这个无罪的生命啊，所以在我们可以看到说犹太的传统之中这个教是跟罪恶污秽是连在一起的。那保罗呢也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第六到第八节，他有提到说你们这样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的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净，好使你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这次就是在讲到说这个孝啊，在这里头的代表。那主耶稣在新约的里头有讲过两次跟孝有关的比喻，有一次呢是讲到神国的比喻，在马可福音在马太和路加福音里头都有提到说 拿什么来比较比神国呢？好比面笑，就是富人 藏起来三斗面，然后等全摊发起来。那在这里这段经文里头呢，有相当一部分注释呢，把这里头的比喻中的笑呢，就是比成是中性的，就是笑的刚才说的一些特点，讲到了神国的发展呢，讲到了生命的就是说本质的改变呢，讲到我们重生，然后从属灵的从属血气的进到属灵当中去啊。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就是有相当的一部分注解是讲到这一部分，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点。那主耶稣呢是在另外一次讲到笑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法利赛人的笑。那所以我们当主耶稣提醒他的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的时候，其实他所面对的这些听众，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哈，这些人呢在1500年的整个的他们的历史过程中，这个笑字就是他们所能够想到的。当他们想到这个笑的时候，他们所能够想到的含义，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他们就是这坏的这个方面哈，他们那个时候还在过初笑节，现在也在过了，所以就说他们对这个笑会相当的敏感，对，所以就是不会有太多的歧义出来。那我们刚才讲到读到也讲到说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都在这一段都有讲过，那路加福音呢也记载了同这是同样的类似的话，就是主耶稣也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伪善。这点我们就提起来大家就非常的熟悉哈，其实一想起来我们在教会在听到在学习当中一想起来，我们就常常是听到这个假冒伪善。那主耶稣是用这些来形容这个这些法利赛人的这个虚伪啊，假冒伪善的教导，他们只重在表面的虔诚，他们的里面却是充满了这种邪恶啊，充满了贪婪啊，然后就会像酵母一样，就是说很快的就扩散，就腐蚀整个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头也就是说提醒门徒要谨慎防备。那我们实在是知道说圣经是不是说是只对2000多年以前的人在讲，那这个笑呢也不是仅指当年的那些法利赛人，所以呢更是指向我们自己可能拥有的这个虚荣和自私哈。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马可福音的2章14节开始到3章6节拿这段经文来看一下它的影响和我们怎么样去防备。那我们因为有相当的弟兄姊妹对这段经文都很熟悉了，然后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一段的经文讲了四个连续的事情啊，就是很有故事性的。那我们可能就是说借着我们重新的来预习吧，就一起把这个看到说这些法利赛人的笑是怎么样植入发酵扩散，到最后把一个本来是追求敬虔的一个灵魂就完全的让它变质了，然后毒死了，然后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通过这个四个事情或者四个冲突吧，来审查我们的内心哈，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那实在是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能够有所预备有所提醒。那我想请那个弟兄把 PowerPoint 放到那个马可福音的2章14节14节，我们从这边一起开始读马可福音的2章14节到，我们先读14节到17节好了。好，那我们一起读哈。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水管上，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他就请。这样的人多， 就对他们门徒说，你和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好，就读到这一段好了，读到十七节好了，谢谢啊，大家声音蛮小的，我都跟不上。好啊，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啊，第一个冲突。那故事的开始，是开始在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一个呼召上面哈。那耶稣在走在加利利的海边呢，看到一个人就坐在税关上。那这个人呢，就是叫做利未。那利未我们也知道就是马太啊，他是个税吏。那在那个时候的税吏呢，在犹太社会的税吏，的名声很差的哈，他不像现在一样。那我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就在被告知哈，就被告知说，说你在美国哈，那个你可以招惹警察，但是千万不要惹 IRS。那就是你犯了一些大罪，你都能够好像跑很远，就警察抓不到你。但是呢，你要是漏了税的话，你走到哪他都能把你抓进来，就抓出来哈。所以其实就是讲到美国了哈。但是当时的税吏呢，在犹太的地方，我们大家都查考，就是特别是周五查经哈，都知道说，当时的税吏呢，可以说是在犹太社会中是一个最被唾弃的一个职业啊。如果按照我们中国讲三教九流哈，我们有上九流，有中九流，有下九流，有各样的职业。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当时的这个税吏可能可以说是在，如果放到中国的古代的那个说法里头，那就是妥妥的下九流，而且是下九流里的第九流，那就是跟娼妓应该是在同样的一个水准上面啊。因为他们替罗马帝国征税，不仅是名义上去征这些税，而且呢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呢去合法的去敲诈自己的同胞哈，所以就是在犹太人看来，这些就是犹奸，就是叛徒哈。那这法利赛人呢，还有这个宗教领袖，其实是在道德上是极端的鄙视这些人的，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然后在拉比的那个律法中呢，这些人呢是就是税率的这个罪，其实是和杀人犯和强盗是等同的，都是在一个水准上的哈。那他们的钱财呢，也都被视为是不洁净的，是不义之财。甚至当时的社会连乞丐都不愿意接受他们的施舍。那因为他们又常常的和因为要收税嘛，要常常的和罗马人和外邦人打接触，所以他们其实就是按照犹太的律法是常常的就是属于不洁的。所以他们在整个的社会上，在宗教里其实都蛮受排斥的。那他们虽然是可在律法上是可以进到圣殿的，那其实在实际中呢会有很多的限制，他们自己有很多的挣扎。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比喻，就是讲到一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在圣殿中的祷告。当然我们知道说重点是在讲到说税吏知道他的罪，所以他在就是说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垂着胸。其实在当时同样的一个状态下，其实税吏你可以想象，以他的社会地位，当他进到圣殿的时候，他也是被自己也好，被社会也好，也是一个很边缘化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的主对他说，你跟从我来。那我们也看到说税吏就放下所有的哈，就跟从主。然后他以后的生命我们也知道说再也不会跟这个税啊跟这个有关系了哈，他是跟主的生命就连接在一起了，就委身成为主的门徒。那更不可思议的呢，就是说经常我们刚才读的呢，然后呢 主耶稣竟然去了利未家，和一大群的税吏和当时社会公认的罪人一起坐席吃喝。我想大家在分享的时候也提到说，一个人如果在一个饭桌上跟大家吃饭，就应该是说，这通常就是一个表明了双方的一个接纳和欢迎哈。那利未在自己家里头为主大摆宴席，然后呢还有很多的税吏和别人同席。那我们是实在是，对我们来说，我读的时候没有想太多，但是实际上也确实可能在当时的社会的上，那是一个相当大的冲击。因为一个受人尊重的拉比，然后坐在一群社会的，可以这么说，社会的渣子的里头，然后一起吃喝，那个情景是相当的惊人的哈。那这一点其实是在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才突然间被提醒到。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会向主的门徒去发怨言，他就讲说就是说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呢？他们没有问主耶稣哈，但是私下里头在质问主的门徒。那其实这个问题呢，就带出来了法利赛人的这个笑的一个形态，就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一个排他的一个笑哈。那因为法利赛人大家都知道是律法的，就是在当时社会中是社会地位非常高，他是律法的拥护者，也是守护者，也是就是可以说是虔诚的楷模哈。那他本来这个词法利赛就是我们都学过，就是分离，是圣洁的意思。那也是这样的原因哈。那他们在民间，特别是在会堂有很高的声誉和影响力，但是呢慢慢的呢，就是说他们当时所提倡所追求的，自己所追求的这些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的里面的就是说这个纯洁追求这个心就变了哈。那他们就会认为说保持圣洁的唯一方法就是和那些不圣洁的人，那些罪人彻底的划清界限，所以这就是他们当时的一个做法和心态。那我们今天讲起来罪人的时候呢，我想和主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听到这个词是不一样的。那对，特别是对我们坐在这个 building 里头，坐在这里面听讲道的弟兄姊妹来说哈，当我们对我们来说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蒙恩的记号，那是值得被称许和肯定的。当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反过来如果你觉得你不是一个罪人，反而就是那属灵上就不正确了哈，就是还没有入门的那样子。可是在想到说在当时主耶稣的那个时代，人们对罪人其实的反应是直接的，就是一个厌弃，一个厌恶，那是避而不及的一件事情哈。那也同时就会看到罪人的时候，也马上就有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那也会跟他心里头有一个隔断在里头。我们也知道说当时的社会哈，因为那个撒玛利亚是外邦人比较多的，所以在北边的人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宁可走到不走过撒玛利亚，他们要横着过约旦河，走一段再过约旦河，再进来，再去到耶路撒冷去。就好像说你想去曼哈顿去吃饭，结果你就一路上先走到了北边，没有到巴弗勒也差不多，然后从那边绕过来，然后就到纽约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当时的人来说，这个绕法的话可能只比这个更痛苦一些。可是为了离罪人远一点，他们很多纯正的犹太人就当时就是这样去做的哈。那 所以在那个法利赛人的眼里头，那个神的恩典、神的救赎是属于这些，是属于这些道德精英啊。但是呢，所以他们就会带着一种属灵的优越感，就是把这个事情就分一分为二，就是左边就是我们是干净的，右边就是你是肮脏的，我们是属神的，你就是受要受审判的。所以当主耶当那个法利赛人看到主耶稣这样的降卑自己，打破这个阶段哈，打破这个隔阂，去可以说去拥抱这些罪人的时候，他们其实他们的道德观、他们的宗教观是被严重的冒犯了。圣经里头没有讲说主耶稣的门徒听到这个质问的反应。其实我也是在想哈，在法利赛人发出这个怨言之前，那主耶稣的门徒里头是不是也会有些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就像刚才所想的，当你看到，我都不知道怎么去举这例子，好比你看电视到看到一个电视报道，然后有一个报道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很差的环境、很就是想不出来怎么样去形容，结果你突然间看到主耶稣坐在一堆乱七八糟的人的中间一起吃喝，甚至还呼召其中的一个人做了传道人哈，这个你会怎么想？我自己也会想说，如果当时我在那边，可能我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主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做。那其实也不难想象，我们可能是常常的带着一种批判的角度来看这些法利赛人，我们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说，如果今天，如果现在啊，如果有一个人走进来，穿得很奇怪，就是那种 whatever 就很奇怪了，浑身都是刺绣啦，就是刺青了，不是刺绣了，然后那样子一身烟草味的人进来，你会怎么想？你会觉得说，哎，感谢神啊，又留一个生命，一个失丧的灵魂回到了家里头呢？还是就是先就是躲开了一下？或者是你就表面上带着微笑去接待一下，但是是不是你的心里头就已经筑起了一个墙哈，一个墙。所以我们在教会待久了呢，就常常的会有一个怎么讲，叫做属灵的舒适圈吧。我们真的是，我个人有这样很多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体会，我就是很愿意和这是个些就是弟兄姊妹在一起，这没有错，生命的连接、生命的相持，我们会这样。但是我同时呢，我们就慢慢的产生了一种排斥感，就是说确实就是这种排斥感呢，其实让我们就是有一点可以体会到说法利赛人这种笑在我们中间的一个体会。我希望大家不要理解我的意思，理解错我的意思啊，是说在针对这些边缘人士的，针对我们周边的时候，我们的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心态来做这个事情，这个是我想这里提醒的。那其实主耶稣呢，对这种事情也真的是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反应，他就给出了一个经典的宣告哈，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到。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真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健康的义人。那法利赛人也好，税吏也好，他们都是重病患者哈。只是呢，税吏知道自己有病，那法利赛人却是假装健康。那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上呢，就是要让这一切知道自己受到罪的辖制和捆绑的人能够得到释放，让瞎眼的人呢能够看得见，让瘸腿的能够行走。那主耶稣招利未哈，利未这样一个税吏来跟从他，因着这样子，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主耶稣他因着这样的恩典，其实神国的门也就像我们这些坐在这些罪恶和幽暗之中的人敞开了。那我们的主真的是真的是蛮有恩典，所以我们也 确实的是要承认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的人都是靠着恩典才能够坐在这里，才能够得救呢。那我们也知道说立位就是马太的后来做抄写这个圣经，就是新约圣经的第一本就是马太福音，然后他就见证了主耶稣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那当他在记载十二个使徒的时候的名单的时候，他自己在他的名字前面就写下了税吏。就证明了神是对人的拯救，也见证了神悦纳人的喜年。那不像法利赛人，我们的主呢没有要求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就改变，而是说我们的主是来找到他们，在他们的所在的地方看到他们，在他们的所处的环境里头赐恩给他们。那我们接受基督的人呢，不是会有改变的，但是我们的改变是从里面到外面的啊。那神的恩典也确实是我们能够让使我们罪人能够悔改。所以主耶稣也在这里头也特别的就是我再一点提醒吧，就是我们不应该让这个文化呀，让这些规范来决定我们向谁去传福音，对吧？病人需要医生，走失的羊需要牧人，所以我们也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向庄稼者的主祷告，让他打发工人到田里去。所以只是有点反思吧，就是说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是应该的是常常的追求圣洁，但是要想反思的地方是说，我们是不是也像法利赛人一样有了一个属灵的洁癖，那对这个社会的边缘呢，边缘人士有没有关爱哈？时间过得蛮快，那我们快速进到第二段，就是第二章的18节到22节。那在这一段我们看到说这个冲突又升级了哈，这一次呢的问题不是在于和谁吃饭，而是转到了吃不吃饭的问题哈。这点我觉得犹太人跟中国人非常像，中国人讲民以食为天哈。那时间蛮快的，大家就不用读了哈，你就摆在经文摆在边就好。那我们这个看到说法利赛人是约翰的门徒在进食，然后他们来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然后我们要理解说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质问，为什么感到说奇怪或者愤怒吧。要我们想从那个历史的变化来剖析一下哈。那先来点背景的介绍。那主耶稣的时代呢是第二圣殿期哈，那到了那个时候，犹太人的禁食的律法和传统呢，它已经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革，就是从由原来的国家的祭典，已经转到个人的那个敬虔上。那一开始的时候，在摩西时代，在摩西律法的时候颁布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当时以色列人一年是。就是摩西律法规定说一年全国只有一次的禁食，那就是赎罪日的那一天。那利未记里就是要求说，记着说在七月初十这一天，以色列人要刻骨己心。那传统的理解就是，以色列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24小时不吃不喝，绝对的禁食。那这时候的禁食的目的我们知道是说，是为了全国的罪得赦免得洁净来禁食哈。那后来就演变，那随着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了，那遭遇到那个国破家亡哈，那一段历史，然后巴比伦就灭了耶路撒冷。那在被掳和回归期间呢，拉比和先知呢，就是为了悼念国家历史上的这些灾难，他就设了四个常规的禁食日， 就是四月、五月、七月、十月各有一天。那四月份的禁食呢，是为了纪念耶路撒冷城墙被敌军攻破。那五月份的禁食呢，是纪念圣殿被焚烧。然后呢，七月份是纪念犹他省长基大利被暗杀。那十月份是纪念巴比伦王围困耶路撒冷。那这个时候，这四个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意义是在于说哀痛、悔恨、悔改、盼望复兴。那到了主耶稣这个时代呢，当时的社会是，就是法利赛人他变成说把它变成说一年的一周两次禁食。那因为法利赛人相信说，通过他们自愿的禁食，他们法利赛人可以代替整个的犹太民族向神认罪，可以免除神的愤怒，可以驱逐这个犹太殖民者罗马殖民者，还有呢催促救主的尽快的降临，就是弥赛亚降临。所以作为一个就是中间阶层啊，就是中间力量，所以就是法利赛人就是他们一周就禁食两次，那一般都是在星期一、星期四，因为他们在犹太的传统中，他们觉得当初摩西在上西乃山领受律法的时候是有个那是星期四去的，一个星期四，那四十昼夜嘛，下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星期一，所以他们就特别选了这两个日子作为禁食的日子。那他们在禁食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故意弄得，我们也读圣经哈，就是面带愁容，让全城的人都能看到他们的虔诚，所以呢，也为他们赢得了很高的属灵的声望。可是你可以想象，他们在那边愁容满面禁食，然后主耶稣的门徒在旁边欢天喜地大吃大喝的，所以就是有点大逆不道啊。那他们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质问，那这个质问中其实也有多重的含义哈。那一个就是说，我们禁食是为了国家复兴，为了催促弥赛亚的到来，那你们怎么就这样子做？那另外一个，好像你们这样做就说对犹太的这个传统啊，对拉比的这种权威啊，这些虔诚，就是不是就是在藐视哈？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问题里头，就看到了那个法利赛人的第二个孝的一个特点哈，就是一个表现吧，就是那个形式主义，就是以形式来取代这个关系。他们就遵从传统，就是以手段来取代这个目的。那么禁食本来就是人碰到极大的困难痛苦，对神有极迫切的渴望的时候，才会放下肉体的满足来全身归神。所以禁食本身来说，其实它就是一个手段，那遇见神才是禁食的目的。那法利赛人他做的就是把手段变成了目的，他把外在的这个宗教这个形式看得比他内心的这个跟神的关系更重要哈。他们其实很在乎的就是我的虔诚有没有被看到，而不是说我的心有没有降服在神的面前。他们常常会计较的就是这件事你做了没有，这个条款你做到了没有哈。那这个孝呢，这个传统这个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也是极其的普遍的。那我们常常的也是爱我们的传统胜过爱活着的主哈。那比如说，希望大家原谅，比如说对崇拜的这个程序啊、礼仪啊，对崇拜的音乐的，还有敬拜的风格啊、时间的问题啊，甚至外在的行为一些标准的一些，我没有讲这些不对哈，就是说衣着的规范，我只是说一个过分的强调和一个舒适，就是对他后面的目的的一个舒适哈。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就把你信不信，就是你的属灵不属灵哈，看到说是不是服侍的多少，或者是你聚会的次数的多少，都会 慢慢的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怎么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现说顺从这些传统规定比跟神建立真正的关系好像更容易一点，更容易一点。那我们可以好像借着做到这些东西就能够表现出来我们跟神的关系，实在是啊。所以我们要被提醒到，当我们对神圣同在的渴望被一些固定的仪式程序传统所绑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想到说我们已经中了这个传统的效。那我们在主日聚会，在读经，在小组聚会，是不是甚至奉献，是不是已经变成一种说因为大家都这样做，所以我也这样的一个例行公事了。我们真的是要反省说，我们每次来到神的家里头是来敬拜神呢，还是说只是习惯这样做。那主耶稣其实用了这个新郎的比喻也好，用到了就是说就这几个比喻其实是也是直击要害哈，因为讲到了他就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这个比喻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啊。那就是说如果就是像说你在婚礼上嚎啕大哭，那根本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那也用到了新酒和这个旧皮带的这个例子来讲到说，我们的主所带来的是一个活泼的，就是没有办法被旧的这些框架所限制的生命。那所以我们也要像自己要成为一个新皮带，能够承接这一些啊，还有旧的衣服和新布的比喻也都是同样的道理。那主耶稣呢，就是特别的向我们宣告说，他所带来的神国福音和恩典是充满了生命力的全新的事物。那法利赛人呢，将这个禁食变成这种死板的这种宗教仪式，其实主耶稣就是为了打破这种旧的观念，让能够建立一个属灵生命中的真实和更新。所以我们可以去说去思考说，怎么样能够既在尊重传统的同时，也能够保持对火的对主的火热哈。我们就是说要把传统当成路标而不是终点。那传统谈到一个比喻，就是传统是前人朝圣的脚印，它的目的是引导我们走向神，而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脚印本身。我想这个确实是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其实也会具体到我们实际中，我们应该也多一些思考，比如说传统和创新的敬拜方式啦。因为我们自己教会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有年轻一代，也有不是老一代，就是有一代人也有不同的讲中文的讲英文的。那在碰到这些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思考在这些变化之中啊？是年轻人的对老一辈的尊敬啊，还有老一辈对年轻人的这些退让，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敬拜呢是能够就是都是面向神的，然后呢都是那个互补的，是吧？就是说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了对方的益处放下自己的喜好。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嘛最深层次的，也是神宣说喜悦的一个敬拜啊。那么继续看哈，第三个故事，时间太用的太多。第三个就是又是讲到说主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冲突在加剧。那第三个和第四个的段呢，都提到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次的冲突点是在安息日哈。在安息日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说是第二章的23节到28节是第一个呢，就是说门徒在安息日路过麦田的时候，用手吃了就是摘麦穗，吃了麦穗。那我们首先讲说，时间快一点哈，时间讲说 这个法利赛人的质问不是在于门徒们去摘麦穗，像我们想象中的偷窃哈，那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在旧约神就已经为了怜悯人，怜悯照顾远行的人，有一些条款，就是说是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能用镰刀割取邻居的庄稼。那就是说你只要不大规模收割就没有问题。那法利赛人其实他的觉得门徒的就是说所犯的错误是在于说他违反了就是安息日。那在那个时候安息日已经在这个安息日不能做工的这上面已经分得很细了。那简单讲就是说这件事情，我想大家可能上周五我没有参加，就是应该都有分享过，他那一套已经犯了三四个错误，从摘就摘麦穗，所以就是收割的意思，然后搓搓那个麦皮呢，那就是打谷扬场，然后吹走了那个麸皮呢，这就是分筛啊筛选，然后准备吃下去就是加工。所以这个简单的这件事情呢，在法利赛人看来，一庆犯了四个错，就是收割、打谷、筛选、加工，全套的工业流程啊，全，所以他就很愤怒。那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第三个孝的表现，就是那个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一个律法的孝啊。那他们神设立安息日的初衷，就是因为神看到人受苦忙碌，所以给了一天，让这一天能够安息在神的怀中，能够得释放，是吧？其实安息日的核心就是神的爱和怜悯。那当这个孝发作的时候呢，就变成把一个本来是释放的日子，变成是让人一个窒息的监狱哈。他们就像伊朗的那个道德警察一样，到处去搜捕这些违规的人，所以就是宁可让你饿着，也要维护自己心里的那一套神圣的人为的教条，就是妥妥的，就是高举教条，践踏人性啊。那我们在我们的实际中也常常的会碰得到，比如说，我希望今天没有讲到大家心里不痛快，因为像教会，如果你看到一个弟兄姊妹迟到了，或者是在侍奉中出现一些纰漏的时候，我不是讲说这件事的对错，而是说我们自己心里的想法。那如果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批判，是定罪，是背后的议论，而不是去关心他的话，那其实我们要被提醒到这一点哈。所以当时主耶稣是针对法利赛人的这个提醒，那就讲到了，就是说用了一个大卫吃陈设饼的例子。那这里头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他是就是用到这个例子呢，给我们看到说，任何的教条如果失去爱神和爱人的那个意义的话，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宗教虐待吧哈。所以要除掉这个孝，其实是希望神保守我们，给我们一颗见看到人的需要就有怜悯的这个心肠。那就像神设立安息日，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乃是为了人的益处。那人在安息日里头休息，也不会叫神得什么好处。但是呢，人在安息日里头休息呢，可以有时间来亲近神，让身体和灵性都能够恢复。所以实在是要注意这个。那最后一点，最后一个就是第三章。那第三章的话，就是变成说，在犹太会堂，法利赛人在窥探耶稣哈，看他能不能在安息日里头治病。那这是一个他们的目的。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在敬拜神的地方，在敬拜的过程中，他们所的眼睛看的、心里想的，不是去敬拜，而是看去找一个问题，找一个毛病。那而且事情的结果，我们也看到说， 在第六节吧，上来一下第六节的时候，就是说事情的结果，他们就第六节是出去，看一下，法利赛人出去同希律院党人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说，当这个笑发酵到最后的时候，竟然在安息日的当天，然后呢，这些平时连掐麦穗治病都觉得有罪的这些人，他们却在这个时候出去去商议杀人，那而且心里头会毫无悔恨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当笑发展到这么大的时候，真的就是他的恶果就显露了出来，表面上是最虔诚的最无邪的，可是心里头就变成最刚硬的最歹毒的，到了一个地步呢，可以假借神的名义去摧毁生命，最后站在神的对立面，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那看到他们与神为敌的这一部分。所以当然我们教会中也常常的会有这样的，当人心刚硬到一定的时候，常常会假借着维护教会纯洁，其实或者是只是为了一个维护自己的某些神学观点的话，就有很多的撕裂教会。那看到弟兄姊妹在分裂中受苦流泪的时候，心里头也没有一丝的痛苦和怜悯，所以实在是要求助帮助我们哈。对不起，这时间再占用几分钟，所以实在是看到说主耶稣的反应就是怒目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那我们实在是看到说主耶稣很少有发怒的时候，那可以看到说让主最愤怒的不是税吏的贪污，也不是妓女的污秽，而是这些假冒伪善的那颗这个不可救药的刚硬的心呢。那这个四个故事呢，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堕落的一个轨迹，看到说法利赛人的一个笑是怎么样在人的心里头一点一点的发达起来的。从一开始只是看不惯主耶稣和罪人吃饭，觉得自己比别人圣洁，慢慢的呢就开始质疑说别人的行为，宗教行为合不合传统，那高举外面的这些形式。那再一次呢，下一个就是用一些繁文缛节的去压制苛求别人的软弱和需求，那到最后的就演变成这种冷酷无情，甚至可以假借神的名义去伤害生命出卖主，那个就像发酵一样，是一个缓慢的不知不觉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那当他不知不觉渗透到我们的心思，到我们的敬拜，到我们的侍奉中的时候，直到有一天他就可能把我们整个的生命来改变。那法利赛人也不是一瞬之间就和神为敌的远离神的，而是也是走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败坏的过程哈。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船上那么焦急那么严厉的对门徒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的原因。因为这个笑呢，不是一天一天的长大的，它是在我们一次一次的自以为意，一次一次的冷漠论断，一次一次的流于形式中，一点一点的来吞噬我们的。那我们实在是知道说主耶稣的这句话不是对着2000年前的法利赛人说的，那也是对着我们自己讲的，对着我们侍奉多年的同工也好，对着我们的领袖也好哈。所以我们小心说，只要我们放松了警惕，我们的心可能就会随时成为这个笑最完美的这个温床。那我们实在是要靠主来帮助我们，就像以色列人过除酵节一样，我们要到处去找去除这个笑。我们所做的就是要把我们的心向主敞开，让圣灵来光照我们。当我们论断的时候，当我们感到枯燥的时候，当我们去要求苛刻的要求别人的时候，实在是要求助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哈。那借着周五那个查经那志浩弟兄的题目哈，那说主耶稣仍在船上， 我们的主今天就仍然坐在我们的船上，他呢从来就不是一个规条，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礼仪，他就是那个生命的粮，是我们恩典的源头，是赐给我们真正安息的生命的主。但愿我们能够除掉一切法利赛人的这些虚伪，用最真实的，用最柔软的，用最充满怜悯的生命来跟随这位爱我们今日明日永不改变的主。那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啊，实在是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知道自己的软弱，求主你继续的光照我们。我们所说的所分享的，如果和你喜悦的，你就留在我们里面，如果不合喜悦的，就求主你从心里头把我们除掉。我们实在是愿意，主啊，真的是每一每的都回到你的话当中，实在是让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教训，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把自己放在你话语的光中，照进我们心中一切所隐藏的，主啊，除去我们心中的笑，不让他们有机会在我们的生命中长大。我们靠着恩典的主，我们真的是仰望你，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不好意思，有点。